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小天狼星布莱克来到了霍格沃茨，但是谁也没有见到他的踪迹。为了学生们的安全，邓布利多先生安排全体学生都睡在公共休息室里。这时候，哈利听见大厅的门响了一声，又开了，还听见了更多的脚步声。是斯内普在说话。哈利仍旧静静地躺着，用心去听。
校长，整个四楼都检查过了，布莱克不在那儿，菲尔奇查了城堡的主楼，那里也没有。
那么天文塔呢？特里劳尼教授的房间呢？还有猫头鹰栖息出没的地方呢？
都查过了，教授。
很好，斯内普。我并不真正以为天狼星布莱克会逗留不走。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关于这一点，教授，您有什么见解吗？
哈利把头稍稍的抬起了一点，以便另外一只耳朵听得清楚一些。
原因有许多，斯内普教授，每一种都和底下的那一种一样不可能。
哈利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偷偷的向他们站的地方看着。邓布利多教授背对着哈利，但是他可以看到波西的脸。但见他全神贯注，还可以看到斯内普的侧面。斯内普似乎在生气，他说：
你记得我们的谈话吧，校长，就在学期开始以前。
斯内普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没有张开，好像是不想让波西参与他们的谈话。
邓布利多说：我记得，斯内普教授。邓布利多先生，好像几乎不可能。布莱克没有内部的帮忙，是进不了这所学校的。我的确表示过关注，在您任命的
斯内普教授，我不相信这座城堡里哪一个人会帮助布莱克进来。邓布利多说着，他的声调清楚地表明，这件事就谈到这里为止。因此，斯内普没有回答。
现在我必须到那些摄魂怪那里去了。我说过，我要搜查完毕，就通知他们。
他们打算帮忙吗，先生？
哦，是的，但是恐怕只要我担任校长一天，就绝不会允许他们跨过学校的门槛儿。
这时候波西似乎稍微有些窘迫。邓布利多离开了礼堂，走得很快很轻。斯内普站了一会儿，看着校长离去，脸上带有深深的愤怒，然后斯内普也走了。哈利往两旁看罗恩和霍米，两个人的眼睛都瞪着，看着有星星的天花板。以后的几天，学校里大家谈的都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关于布莱克如何进入城堡的说法越传越玄。霍奇帕奇的一个叫汉娜的学生听说布莱克能够化身成为一丛开花的灌木，就在他们下一次的魔药课上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每一个愿意听他说的人。胖夫人那副遭到破坏的肖像已经从墙上拿了下来，取代他的是卡多根爵士和他那匹肥胖的灰色矮种马的肖像。没有人对这件事情很高兴。卡多根爵士把他的时间一半花在向人们发出挑战，要求人们和他决斗上，其余时间呢，则用在琢磨复杂的可笑的口令上。一天之中，他甚至要改两回口令。西姆生气的对波西说：“我看呐，卡多根爵士真是疯了。”我们就不能换个人吗？啊！哎，别的话都不愿意干这份差事，被胖夫人遇到的事情吓坏了。卡多根爵士是唯一挺身而出的。然而哈利担心的还不是卡多根爵士，现在哈利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教员们找到各种借口，在走廊里和哈利一起走。波西到处跟着哈利，好像一条极其神气活现的守卫狗。最要命的是，麦克教授把哈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脸上的神情让哈利以为一定是什么人死了。麦克教授很严肃地对哈利说：“没有必要再瞒你了，哈利。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会感到震惊的。但是布莱克，
麦克教授，我知道他在追我。我听到罗恩的爸爸告诉过他的妈妈，罗恩的爸爸威斯莱先生。”在魔法部工作。
什么？麦克教授似乎非常非常的吃惊，他瞪着眼睛看着哈利，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哦，我明白了。好吧，那么哈利，这你就理解我为什么认为你在傍晚练习魁地奇球不是什么好主意了。在球场上，周围只有你的队友，你是很暴露的，哈利。”
听到这儿，哈利心中大怒：“
星期六我们就要进行第一场比赛了，我一定得训练，麦克教授。”
麦克教授专心地看着哈利。哈利知道，麦克教授是极其关心格兰芬多球队的前途的，毕竟是他首先提议让哈利担任找球手的。于是，哈利等待着，紧张地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儿，麦克教授站了起来，瞪着眼睛看着窗外的魁地奇球场。好吧，天知道，我倒但愿看到我们的队伍最后捧回奖杯。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利，要是有一位教师在场，我会高兴一些。那么，我请霍奇夫人去监督你们的训练，怎么样？第一场魁地奇比赛逐渐在临近，但是天气越来越坏。在霍奇夫人的监督之下，格兰芬多队勇敢的训练比以前更加刻苦了。然后在星期六比赛以前最后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们的队长乌德给他的队员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消息。乌德愤怒地告诉大家，我们不和斯莱特林比赛了，菲林特刚才来告诉我的，我们要和霍奇帕奇队比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跟他比呀？对呀，为什么呀？乌德，为什么跟他比呀？乌德狂怒的呲着牙，菲林特的借口是他们的找球手受伤的手臂还没有好，但是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不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比赛，认为这会破坏他们的机会。这一天，整天的狂风骤雨。就在乌德说话的时候，他们还听到了远处那隆隆的雷声。哈利一下子怒了，马尔夫的胳膊根本就没问题，马尔夫他在雕像。是的，我明白，不过我们没法证明这一点呢，哈利。我们一直在以斯莱特林为对象进行训练，而现在和我们比赛的是霍奇帕奇队，他们的作风是相当不一样的。他们有了新队长和找球手迪格里。
安吉丽娜、艾莉亚和凯蒂突然傻笑起来。安吉丽娜说，
那个迪格里就是那个身材高高的样子漂亮的男生是吗？
凯蒂也开始傻笑起来。
啊，我知道，强壮少说话的那个，对不对？
弗雷德不耐烦地说，
他说话少是因为他笨的同时说不出两个词儿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担心呢，乌德？霍奇帕奇队是容易打败的对手，上次我们和他们比赛的时候，哈利五分钟就抓住了金色飞贼，你不记得了？
乌德大声地叫着，他的眼睛稍稍有些突出。
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比赛。哼，比格里组织了强大阵容的班子，他是个出色的找球手，我正是担心你们会这样想。我们一定不能轻敌，我们必须抓主要的问题。斯莱克林想看我们一步踏错，哼，我们呢必须得胜。
弗雷德这时候有点惊慌。
哎， 欧的，你别着急上火，我们会认真对待霍奇帕奇队的，我们会认真的啊。
比赛前夕，疯狂宇宙比以前更加厉害了。走廊和教室里乌黑一片，只好多点了些火把和灯。斯莱特林队的确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而且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马尔福。他在边上叹着气说：“
啊，要是我的胳膊好一点儿就好了。”
这时候，室外的狂风正撞击着窗子。哈利脑子里除了第二天的比赛以外，什么都没时间想了。乌德在课间不断的跑来找哈利，不断的给哈利提示。乌德第三次这样做的时候，说了很多。哈利突然发现自己要上的黑魔法防御术课已经开始十分钟了，于是拔腿就跑，而乌德还在他的后面叫着：“
哎，哈利，迪格里的突然转向非常的快，所以你不妨想办法把他给缠住。哎，哈利！”
哈利在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外面刹住了脚步，他推开了门冲了进去。
哦，对不起，我迟到了，卢平教授，我……
但是在讲台上看着他的不是卢平教授，是斯内普教授。
这课堂十分钟以前就开始了，哈利，我认为应该给格兰芬多扣十分，怎么样？
但是哈利没有动。
哦，卢平教授哪去了？
他说他今天病得不能上课。我不是已经叫你坐下了吗，哈利？
可是哈利还是站在那儿没动。
陆宾教授，他怎么不好了？
斯内普的黑色眼睛发出了光芒。
他没有生命危险。再扣格兰芬多五分，要是我再次叫你坐下而你不坐下，那就扣五十分，哈利。
哈利慢慢的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斯内普环顾着全班，
在哈利打断我以前，我在说卢平教授没有留下能说明你们班进度的记录。我想问一问。
霍敏迅速地说：“
斯内普教授，我们已经学了波格特、红帽子、卡巴和格兰蒂莫，我们刚要开始学习。”
安静！我没有问你们。我只是对卢宾教授的缺乏条理的教学发表评论。
迪恩大胆地说：“
卢宾教授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了。”
他说着，班上其余同学都喃喃地表示同意。这时候斯内普比平时更加是一副威胁的神态。
你们是容易满足的，卢平几乎没有对你们提什么高的要求。我认为一年级就应该能够对付红帽子和格林迪洛了。今天我们要讨论
哈利看着斯内普迅速地翻动着教科书，一直翻到最后一章。他一定知道学生们还没有学过。
今天我们讨论狼人。
霍敏似乎没法控制自己。
但是先生，我们还不应该学狼人呢，我们应该开始学习辛克潘克。
霍敏小姐，我觉得好像是我在讲课而不是你吧。嗯，我告诉你们大家，翻到第394页，你们大家听见了没有？现在就翻。
全班许多人痛苦的偷着交换着眼色，有些人阴沉的还嘀咕着。大家打开了书本，
你们谁能告诉我如何区别狼人和真正的狼？
大家都默默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除了霍米以外，他的手像往常一样笔直的举在了空中。斯内普不理霍米，而且斯内普又龇牙咧嘴的笑。
谁能回答？你们难道是在告诉我，卢平教授没有把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教给你们吗？嗯？
这时候，帕瓦蒂突然说：“
我们告诉你，我们还没有学到狼人那一章呢，我们还在学习。”
安静，安静！
斯内普几乎咆哮了。
好，好，好！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居然会碰上三年级学生识别不出狼人。
好，我要记下来，
告诉邓布利多教授，你们是多么的落后。
霍敏，他仍然举着他的手，先生，狼人和真正的狼有几个地方不同，狼人的口鼻度有。
这是你第二次抢先发言了，霍敏小姐。为了一个叫人没法忍受的万事通，哼，再扣格兰芬多五分。
霍敏的脸一下涨得通红。
霍敏放下了手，眼瞪着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全班学生都怒视着斯内普教授，这说明大家是多么的羡慕斯内普，因为班上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次曾把霍敏叫成万事通，而卢恩至少一星期两次对霍敏说霍敏是万事通。卢恩大声地说，
您问我们一个问题，而他知道答案，要是您不想要答案，那您干嘛要问呢？
斯内普气得冲向了卢恩，这时候全教室都屏住了呼吸。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